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陆家弟兄。上回呢，主耶稣已经在我们的春晓姐妹的心里面呢，已经轻轻的叩了一下门哈。无论是借着巴拿巴弟兄的百科全书的问答，还是通过这个世外桃源小贝哥和蒙哥风趣的这个节目风格也好哈，都慢慢好像开始在春晓姐妹心里面融化他这座冰山呢、啊。那接下来你可以接着跟我们讲你的故事啊。
因为当时呢，巴拿巴弟兄觉得我可能想了解的更多，那他呢可能也想向我传福音，又不知道怎么说、所以呢他就先把世外桃源给推出来了、希望我通过听节目呢能够了解的更多，如果说我能够信主呢那最好。当时他当我介绍的时候呢，其实我有抵触过一段时间，我不听的、我觉得这个基督教的节目啊都是教堂里那种非常肃穆的让人不敢呼吸的那种、但是有一次呢可能实在是无聊了、那想着他介绍给我们，那我就当是去了解一下吧，然后就听了一下。结果呢就听了以后呢就觉得哎真的非常的有趣啊，是蒙哥和小贝节目都非常的轻松，听过的听众朋友应该都知道。所以我当时呢下到这个 MP3 里面教室里面自修的时候听的，情不自禁的笑出来了、周围的同学都来看我。
这干什么傻笑是吧？
不是傻笑，是爆发出来的一阵爽朗的笑声。然后对于那个非常安静的自修环境太突兀了，然后那个时候我就对基督教的这个啊、这些福音节目啊都有一定的改观，甚至呢我也非常的喜欢。所以呢我就去把所有的节目啊，他们当时是2006年1月份开始的啊，当时所有的节目都去下下来听了。
哇，
一个一个的听。
那你补课要补一年至少补365期啊。
他们其实因为大学里面自修的时间多嘛，他们当时是还是一个小时一个节目的。
你这个不能叫做已经叫去自修了，你知道吗？你这个就是去欣赏节目了。
我还以为你要说我是去遇见主跟主约会去了。
啊、跟主约会是是是，现在回头看可以这么算，主对你好像你觉得说，哎呀，这个主真的很有吸引力啊，很想再去听再去听。
当时听的是文史地理，也了解了很多，因为跟我这个专业比较匹配。
是
啊，不知不觉呢就是说节目啊已经被我补的差不多了，补课大三呢就这么快结束了。
嗯，
考试考完我就回家了。到7月份的时候呢我需要去旅游，跟着我妈他们单位一起去海南旅游。
海南是个好地方，晒太阳的好地方，被光照的好地方，对不对？
我记得还是7月7号还是8号出发的，这一个星期左右的时间呢，就心情啊就莫名其妙的就觉得很低沉。
很低沉。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过这种感觉，反正就是莫名其妙的心情就不好，整个人呢也就觉得很乏力。觉得每天都没有什么精神，所以呢就是躺在床上听世外桃源是最好的活动。
是催眠活动吗？
然后因为听节目的时候呢，我当时也非常记得非常清楚啊，听的是讲到这个鬼压床啊这个节目。然后当时我在5岁嘛，
是
在5岁的时候突然就觉得这种感觉就来了，这个鬼压床的这种经历就觉得、
真的。
我觉得这种经历就是从小就我不认为那是鬼压床啊，
是
我觉得跟他们说的很像，就整个人就没有力气，意识是清醒的，但是呢行动不受自己控制，就自己想起床啊想怎么样的根本就没有办法动自己的手，整个人就像瘫在床上一样。然后因为在听节目嘛，然后他们请你说哎，有解决方法的嘛，叫主耶稣嘛，对不对啊、那我当时就这么叫了一下，就心里面默默的说了一下啊，
是
当时呢也只不过是玩笑，跟自己好像就是说这样开玩笑赌一把这种感觉啊。
是。
然后呢其实也蛮失望的，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说了以后还是那个样子。没有特别的说好像主耶稣把我从困难当中解救出来这种明确的感觉啊。但是当时呢节目完了啊，听了有一首歌，那就是我的灵行转悠悠。这首歌以后呢，我当时因为没有力气，我想动动不来，这个心情又很烦躁，就整个人就是很郁闷的那种状态。然后听这首歌以后，心突然就静下来了，然后就感觉自己的力气啊、意识啊这种都慢慢恢复过来的感觉。那个时候我突然就觉得，哎呀，原来基督教的音乐是这么美的音乐。听了那首歌以后，我就再也忘不掉这首歌了。
你有祷告吗？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还没信主，我都还不知道什么叫祷告呢。那时候就这样子突然就觉得，哎呀，原来基督教里面有这么美的东西啊。
是。
然后那个心情啊就觉得很快乐，
嗯，
也说不出来，反正我那个时候还没有觉得我要信主，也一点都没有前兆的，我也没有决定说哎呀我从今天开始我要信耶稣的
啊，
哎呀原来基督教这么美的，所以心里面就怎么说呢，也很平安吧，就觉得一点都没有觉得说当初这种很奇怪啦这种想法都没有了，就觉得很自然的一件事情，觉得信基督总是有信基督的道理。
是后来呢，
然后我就觉得我是不是也可以尝试着去信一信呢，啊，
嗯，
但是呢其实当时也是有一个很快的一个意念，这样一闪我是不是可以信一信呢，一闪过以后马上又有一种想法闪过，哎呀其实我就觉得我干嘛一定要信基督呢，
嗯，
我可以去学基督教的这种歌啊，可以去了解圣经，那我只要照着圣经上比如说主耶稣说的那些话很有道理，那些东西化作我自己的美德，化作我自己的品德就可以了，
嗯，
我干嘛纠结于这个信不信呢，
是
我当时就是这么想的，所以呢这个意念在我脑海里一闪而过以后呢我也没怎么放在心上，
嗯，
然后可能主那个时候就不打算再放过我吧，然后
好
然后又有一件事情来了。
好，什么事情？
就在去海南之前一个晚上，因为当时我节目下下来，虽然都下下来，但是我也不是按照时间顺序听的嘛，反正
是
感兴趣的就听一点，然后当时，
嗯，那还真是神做工啊，是不是？
就听到的是前面做的亚当和夏娃那个时候的那个节目。
是，
我记得那个时候门哥说了一句话，他说：“我们怎么样才能够确定我们是不是亚当的后代呢？”他说：“你是怎么样确定你？好像说你是爸爸妈妈的孩子呢？”那就是说你们身上有跟你爸爸妈妈相似的东西。
是，
那么我们来可以看看我们身上跟亚当身上有什么相似的东西。
什么地方相似呢？
一个就是说亚当在神来质问他的时候，他第一个就是把责任推给夏娃，就做这种推卸责任，
对，一个罪人的表现，是不是？
刚刚听完这个节目，然后家里就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我爸与妈之间的，
嗯，
我听完节目一走出去看他们两个人在吵架。
是
吵什么呢？一件很简单的事情，大概是妈妈把她的这个工作的这个要刷卡的这个卡啦，
嗯，
因为已经放假了嘛，我妈妈是个老师啊，
对，
放假了，但卡也没送人，可是那天妈妈突然就想起来说她的卡不见了，
嗯，
啊，然后爸爸说那是不是会在她的车上呢，好，两个人就为了这么一件事情，妈妈说爸爸没帮他拿了，然后爸爸说这个东西没有你自己拿了，两个人反正在推责任，说谁把他的卡弄丢了这件事情在推卸责任。
是，
然后我的心里面一震，哎呀我们难道真的是亚当的后代吗？
啊，都有一样的反应，是不是？
对，
嗯，
这么一件小事情值得他们两个人啊，这么吵架吗？对不对？妈吵过以后也没什么事情了，然后来这个东西也找到了，但是我当时就是在想，这么简单的一件事情他们都要推来推去推责任，那我们身上真的是充满着亚当这种血液。
是啊，这个生命啊。
然后我后来就是在想，基督教这个东西我要非常慎重的考虑一下，我是不是真的应该去相信有那么一回事情呢。
是，
虽然我当时啊了解的东西感觉已经蛮多的对基督教，但是对于真的我如果说要去决定去信或者不信的话，我心里面还是有个疙瘩。
嗯，那这个疙瘩是怎么就解决了呢？怎么解开了你就下定决心想说啊，主啊我愿意接受你。
我其实是这样的，说起来也是很好笑的，我这是一个我自己对自己的定义，我觉得我是一个非常自私而且非常懦弱无能的人，所以解决问题的方式都是毁灭性的，不成功变成人的，所以我当时，
那好啊，一刀两断这种破釜沉舟的性格是很好啊。
所以当时我就是赌了一把，我在想我就信了，大不了就死嘛。
就在那一天是吧？
就在那天晚上。
哦，就在那一天你跟主说，主啊我就赌一把压在你身上了是吧？
对，我就说我决定信你了，不管我如何，嗯，然后我就把第一个消息，就在我决定的那一瞬间，我就把这个消息，我发了一条短信给巴拿巴弟兄，我说我决定我信耶稣。
哇，奇妙奇妙，真奇妙。这一期节目的时间是到了，下回我们再听一听底下的故事哈。
好，感谢主，
那我们下回接着聊好不好？
我的灵心转悠悠，为生说为何久留，岂不知我 们做客旅，寄居在此，安息在彼。主曾经留下消息，在高天赐我美居，我既知神曾应许，心中满欢喜，皆因前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的家曾经为我忧，我心中不是不想留，可是啊，远方我看见那儿一座城，在天外天。如今人间要漂流，或山巅或旷野地，主的呀，耶稣才能守，世界不配有，天国才能留。像帐篷一收，我的神，你来带我走，再不回头，再不回头。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
大家好，我是陆家弟兄。上回呢，主耶稣已经在我们的春晓姐妹的心里面呢叩了一下门哈，你居然愿意有这么大的勇气哈，在那天晚上就直接跟主说，我死就死吧，哇，这个勇敢，这个信心很大，真的很大。
这个可能跟性格有关吧，所以我只要做下决定了，我也就不纠结了。我觉得死就死了，反正信就信了，也不纠结于说啊要信要不信啊，信了会怎么样，不信又怎么样，反正就这样吧，我就豁出去了，信了。
嗯，真是简单，真有福气。而且就我自己接触的，因为我自己也是念文科的嘛，我也上过很多文科的，无论是男孩子女孩子，他们也中文的要看很多很多的书嘛。或多或少很多人都被这些西方文学啊这些书籍哈、捆住了手脚啊，就拿不出这么大的勇气说啊、我愿意接受这个信仰，有点难度。
那这个我比较那个，因为我高中读的是理科嘛，大学才是读文科的，所以我看的关于文科方面的书并不多。然后高中的时候一直埋头在这种各种公式啊啊这种计算当中啊，对于历史地理之类的这种东西其实是很薄弱的，这方面的知识常识的甚至都是很缺乏的。所以到大学里面即使看了书高中多一点，但是还是比较少。
而且通过你前面几次说的这个经历，就是说也可以遇见春晓姐妹，也是一个虚心好问的一个姐妹对不对？哎，不耻下问，不停的去问，呵呵，而且很勇敢，很勇敢。
可能跟读理科有关系吧，因为理科里面问题多嘛。我现在做了文科的老师了以后，我突然就觉得其实好像文科真的没什么问题好问的。
嗯，那真的感谢主，不管怎么样，主耶稣真的看重我们哈、把我们用他自己奇妙的方式把我们引到他的面前啊、有时候回头过去看，很多好像很巧啊，只是听一个节目，只是听见神的一些话啊，包括环境啊啊，神在我们的心门外一直在来跟我们说话。嗯，那你的决定现在回头怎么样？有没有后悔啊？
我当然是没有后悔了，就觉得其实有的时候真的是自己不知道。我认为主其实从一开始就是在带领的，在我们自己都还没有发觉的时候，并不是从我信主那一刻他才开始带领的，在我信主之前，可能很久很久以前。 可能就是像说在我还没有出生的时候他就已经拣选了、嗯、可能就这样，因为每一个细节如果出现问题的话我都不是今天的我。
没错没错，你不单归入了主耶稣对不对，主耶稣还继续往前带领你是吧，现在的巴拿巴弟兄就成为了你的丈夫。
是的，当时也是没有想到的、
嗯、所以有的还要再加给他是不是，你有了大信心你看连丈夫也给你预备。
对，省了很多事情、
嗯、真的很奇妙，你原来认同圣经里面的婚姻观，诶今天感谢主，主给你预备了一段在你看来也是很羡慕的这样一段婚姻，是不是？
我想还是把巴拿巴弟兄带到我身边嘛，我觉得，因为当时我信主的决定的那一瞬间，我就直接给巴拿巴弟兄发了一条短信。
是
啊，因为我当时好像觉得也没什么人好说，那我就
你这一决定就认定是他了，对不对？你一发短信不是给别人，就是巴拿巴弟兄。
此外呢，就觉得我信主的事情要跟他讲。当然我心里还没有觉得说他是我的什么人、
嗯、
对不对、
嗯、
因为之前只是当做很好的朋友，从来没有想过我要跟他谈恋爱，或者是从那个瞬间开始我也没有想过说我要开始谈恋爱啊怎么样的。
是，
虽然其实我觉得每个女孩子的心里当中可能都会期待啊遇到自己的白马王子的，
嗯嗯，
但是我还没有好像做好准备说我要接受一个异性的人作为我的另一半。但是当时就是发短信的那一瞬间呢，心里面偶尔有就是很微弱的有那么一丝变化，觉得好像跟他的感觉好像不是那么单纯的那种感觉。当时呢因为这样发过嘛也就算了了，对不对？那
是
因为巴拿巴弟兄我说了我对他这个人就是没什么变化的，
嗯，
我就是从他的发过来的文字当中我会觉得他为我这个决定有多少的高兴，有多少的啊惊喜，就觉得他就是那么一个像机器一样的人，没有变化。
嗯嗯。
那么也就这么过去了，反正然后呢，只是平时因为我信主的嘛，那么聊天啊，可能也会多一点。
是。
只是突然有一天，因为关系好嘛，也是会聊到比较私人的问题。
是。
当时呢，嗯、我们校庆啊、嗯，校庆的时候呢，我在接待人嘛，然后呢。接待一群年纪非常大的校友，然后看呢那个校友呢有一对夫妇、嗯、他们呢老婆婆呢已经走不动了，然后呢年纪很大了嘛，然后呢他是搀着那个老爷爷的这个手呢在走、
嗯、
啊，然后我呢跟在他们后面帮他们提着非常非常重的这个校庆的这个纪念册，我看着他们这个背影的时候呢，我当时就想到了一句诗啊、
嗯，
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哈，就觉得感觉哦，这个场景实在是太感人了。
对，
因为在我的心目当中，因为我说的，其实我一开始就对基督教的这个婚姻观是非常赞同的。
是，
所以这一瞬间，这一个场面，在我的心目当中，那就是我认为人生最美好的一刻，就在于这个时候还能够参在一起，这么并肩而行、
嗯。然后你就心里面有强烈的愿望吗？还是说一开始萌芽了？
那个时候呢，我当时就把我的 QQ 签名改了。
哦，改了，改成什么？
我是一个很懒惰的人，从来不改 QQ 签名的。
忽然改了。
那天我改就把它改成执子之手，与子偕老。
哎呀，
改了这么一句诗。
这样啊？那巴拿巴弟兄看见了，那他心里怎么想？
巴拿巴弟兄看见了，就直接来问我，他说。你也喜欢这句诗啊？
哦，他这么委婉的啊。
然后我没什么感觉，我说，难道你也喜欢吗？我已经忘了他有没有回答，反正就这个场景在那个记忆当中。后来他就说到了一件事情，他说他的意思是啊，他说他不知道有没有机会能够那么老。其实巴拿巴弟兄到现在一直都是这个样子，他感觉自己的没有这个福气能够活到老。
你们还真有意思。哎，你就经常像这样哈、哦，逗着巴拿巴弟兄，那我估计他就很乐开怀，是吧？
他就觉得他没有机会到老。
嗯嗯嗯。
然后他说他没有机会到老的时候，其实我心里面有就是莫名的闪过一丝心疼的感觉，突然有一点。
啊。
啊，然后我觉得他这个人怎么这么悲观呢？然后突然就想到，哎，万一他如果说不能活到老的话，啊，我好像会很伤心一样的。
嗯。
他后来又说到，就算他这么到老的话，他可能也走不动了，是一个人推着轮椅来的。
是。
当时我就对他的一个人这三个字特别敏感。
嗯，
然后我在想，为什么他总会觉得他是一个人的呢？
是
啊，然后那个时候我就脑海里面，就作为啊，虽然是理科思维熏陶下，但是还是被大学里面这个文科读了几年以后，有那么点感性的这种画面感。
是是是，
突然就想到了他坐着轮椅啊，白发苍苍的样子。
啊，
我的心啊，就
你知道吗？他就是圣经里那个以撒，在田野中怎么样？他在默想，你知道吗？因为他的心不得安慰，他需要神的老仆人把这个利百加带到他的身边，那时候他才得安慰，是不是？
对，这个我就不知道了，我就心里面很心痛，或者说很心疼，然后我就莫名的感觉到，就是说。我应该是那个帮他推轮椅的人吧。
啊、哦，神要借你安慰他，是不是？
我没有把自己想的那么伟大，然后我突然就有一种感觉，觉得如果他不结婚，那我也不结婚；如果他坐轮椅，那我就帮他推轮椅吧。
哇，这个爱情，好啊。
那么想的就。可能在当时我自己看来，我认为自己其实也是很自作多情的。因为其实虽然当时我决定，可能觉得对基督教啊，我决定走进去了，我决定信了，但是其实我并不知道该怎么样去过一个基督徒的生活。
是
我还是跟世界离得很近的，我的很多想法其实并没有扭转过来。
嗯。
所以当时这样在想的时候，我还是其实很狭隘的就这么想啊，不结婚啦、啊。啊，总是在纠结于这种问题，就想着我要帮他推轮椅。
嗯，
我们好像就说感觉可能情感上可能只是像兄妹一样的，啊，虽然是同级的，但是他还是比我大嘛，啊，像兄妹一样的感觉那也不错。我觉得我就是要陪他一起到老。
是。
所以当时就是这样的感觉，然后来不知道过了多久
就开始谈恋爱了。
对，我当时我是自己是这么想的，但是说实话，其实我也没有问过巴拿巴弟兄当时他是什么感觉啊。我觉得巴拿巴弟兄这个人是这样，就算他有感觉他也不会对我说，而且到现在他哪怕是回忆起来，他可能也不能用很准确的语言表达出来。所以我当时也不知道他是怎么样想的，只是
所以说我就在你们中间把这些话问出来，对吧？
所以当时等到后来以后，那么他就也不知道过了多久，反正一个偶然的机会吧，他就向我表白
啊。其实他已经暗藏很久了嘛。
那我也不知道他暗藏多久。
你写的那个执子之手，与子偕老，那个看了之后，我估计这心已经砰砰跳
了。就默许了吧，可能他也可能跟我他的想法吧，可能他也觉得，因为那个时候还在读书嘛，对于结婚这个事情还是很
是
事情。
那毕业之后呢，两人工作了就。
对呀、啊，然后其实在毕业之前，那么因为他就已经向我表白了嘛，那么我们就这样非常自然的走到一起，我也没有什么犹豫，就觉得应该是这样子的，这样也好。可以光明正大的陪他一起老了。
好，就开始推轮椅了是吧？
这个就是读文科的这种思维就是这样子。
那很好啊。那接下来啊、你们就慢慢的交往。
对。
然后多久了你们就开始确定说我们要进入婚姻了？
等到进入婚姻的话，我们也没有特别的说一定说怎样的决定或者怎么样，还是两个家庭、因为毕竟也要参考一下爸爸妈妈的意见。
是。
捡爸爸妈妈觉得比较合适的时机，好，那我们也没什么意见，反正就这样找了一个时间结婚的。
是是是。哎呀，这个我听下来，陆家弟兄听下来都觉得说神所配合的，真奇妙。
如此不由我真的。
我们短短的时间聊了很长的跨度哈，从一个学生，从一个对基督徒看来是一个怪人的一个慕道友，到开始问很多的问题，最后他变成了一个别人眼中的一个怪人基督徒。如今呢，他已经不单成立了家室，反而还生了一个胖儿子，是不是？下回我们再听一听春晓姐妹给我们底下的这一切的故事哈。